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开始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件不公正的审讯案件。罗马是以律法公正闻名于世的，在每一个罗马官员的桌子上必定放着一个前后有两副面孔的门神的像。这个罗马神像是提醒罗马法官在审案的时候必须要了解问题的两方面。罗马统治世界将近一千年之久，当罗马人占领别人的土地，统辖别的人民的时候，罗马政府必定答应他们，为他们修筑道路，维持安定和平，并且给予保护。只是他们会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因为罗马是施行铁腕政策的。不过在罗马的法庭里，不管犯了罪的也好，无辜的也好，都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只是没有怜悯而已。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件反常的事，那就是主耶稣的审讯成了律法上一个最大的不公平的审讯。我们来看经文的记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第四卷，就是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定用荆棘变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如果耶稣是没有罪的话，他早就应该被释放了。如果他真的是犯了什么他们所控告的罪，那么他也早该被钉十字架了。他们鞭打他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比拉多那样做是因为他以为那样可以平息外面的犹太人。罗马兵丁也趁着机会在钉耶稣十字架之前戏弄他，他们可以随意的残害他。圣经说他们就用手掌打他，那个意思是说他们正在囚犯的身上玩游戏，所有的兵丁会一起打囚犯，然后把囚犯的眼睛用布蒙起来，其中一个兵丁用力的打他，然后他们把遮掩的布拿掉，如果那个囚犯还清醒的话，他们 就要这个囚犯猜刚才是哪个兵丁没有打他。他们一直会这样的戏弄囚犯，直到他全身被打得不成人形。我相信他们也是那样的残害主耶稣的。以赛亚书第53:14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9:4跟第5的经文，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现在他们又出来了，如果你这时候看见主的样子，恐怕你的心也会碎。他身体没有一处不受伤害的，我不认为他像画家所画出来的那个样子。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如果你也跟着比拉多这样说的话，相信你根本还没有见过主，你根本还不认识他。他不只是一个人呢，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约翰记下这些事是要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信他而得着他所赐的生命。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6的经文，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能在这个时候，比拉多叫人倒一盆水来给他洗手，那一盆水只能够洗净他的手，却洗不净他内心的罪。教会最老的教条指出，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的。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7-9的经文，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不感到满意，所以啊，他又把耶稣带了进去，又盘问一番。接着我们看第19:10-11的经文，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罪有大小之分，审判有轻重之别。那些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罪大恶极，因为他们比比拉多更看见事情的真相。不过那也并不表示比拉多就没有罪，他也犯了罪。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9:12的经文，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从这里开始，比拉多就想设法把耶稣放掉。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吗？不是，而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并没有犯什么罪。耶稣现在是落在一个卑鄙的政治家手里，不是在执行公正的罗马法官手里。这些宗教领袖也准备向罗马政府控告比拉多一状，告他容许颠覆分子存在，那将使比拉多背上叛国的罪名。 比拉多当然不希望背这样的一个罪名，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否决自己的公正。换一句话说，他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牺牲了一位无辜的人。今天像这样的事仍然存在啊！当一个政府落在一些争权夺利的人手中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考虑到神或是人，只要能得到权力，他们不管那些无辜人的性命。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节的经文。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这个铺华石处正是罗马法庭的所在，由流该撒常常带着这么一个流动的法庭，他到哪里就在哪里坐堂审案。这个俄巴大是在耶路撒冷，它的地点我认为是可以准确的认出来的。有人在耶路撒冷挖掘地层，在某一条街的15尺以下显露出来了一片破旧石地，我认为极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铺华石处俄巴大。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14、15节的经文。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月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我们留意主耶稣一直所表现出的尊严，也留意到他并不是在受审，而是比拉多被迫要做一个选择，到底他要选择耶稣基督呢，还是该撒呢？那些宗教领袖也一样的被迫要做一个选择，他们要耶稣呢，还是要该撒呢？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可怕的选择，他们说，我们除了该撒以外没有王。将来有一天他们还要再做一个选择，就是要耶稣基督呢，还是要敌基督呢？听众朋友，请你听着，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是要耶稣基督呢，还是要别的？耶稣说过，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在你选择拒绝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是选择了该撒。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9章第16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我们常常谈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件事对一切的信徒来说已经变得臣服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历史上一件最黑暗最不光荣的事，然而却因此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要在这里停一停，从几方面来思想一下。从神的观点来说，十字架就是和好，它是神向我们施怜悯的施恩座，在这里一切都得了完全的满足，使到一位圣洁的神可以下来拯救罪人。神的宝座，他的审判台变成了施恩座，你我在那里得着神的怜悯，而不是得着我们应得的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背负了罪，神的心因此就满足了。从主耶稣基督的观点说，那是一个牺牲，他是救主，他使自己成为赎罪祭献上，成为神所悦纳的馨香祭物。十字架也表明了他的顺服。保罗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你我的观点来说，十字架对于信基督耶稣的人成了一个代替，耶稣代替了你我的地位，他是无罪的，却为有罪的人受苦受死，他是义的，却为不义的人受苦受死。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从撒旦的观点说，十字架是个胜利，也是一个失败。是胜利，是因为撒旦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那是按照创世纪第三章所预言的。是一个失败，是因为撒旦的头被击打。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特要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从世人的观点说，十字架只不过是一个很残酷的谋杀。他们看见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只看见他那个人，他们也看见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这就应验了诗篇第九十四篇二十二十一节的话说，那接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呢？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十八节的经文，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都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约翰并没有为我们描绘钉十字架的情景，他只提到那个地点，别的就没有详细记录。戈顿将军不同意人家所指的那在城墙里的地点就是各个他，他认为在城外某处像都楼形状的山丘才是，因此称那个地方为戈顿的都楼地。我也认为这个地点才是各个他。相信你还记得在利未记第四章十二节的记载，赎罪祭牲的每一件东西，就是皮、肉、头、腿等，都要搬到营外洁净的地方。主耶稣怎样的应验了关于他自己的预言，照样他也应验了旧约里的条例。我们的赎罪祭主耶稣要被带到城外。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强调主耶稣是在营外受苦。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节的经文，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你会留意到我并没有将其他的福音书拿来跟约翰福音对照来讲，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地方，每一卷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不过如果想知道这一句写在十字架上的话是什么，就要把四卷的福音书放在一起来研读。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 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牌子上的名号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是属于宗教的语言，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是文化教育的语言，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是法律的语言，因此这名号是为普天下人写的，我要叫他们知道耶稣是为全人类而死，这也是要传给普天下人的福音，更是普天下人类的盼望。接下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跟二十四节的经文，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这里说，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位福音书的作者描写基督的死，一些关于十字架以及钉十字架的事是向我们隐藏的，好像神拉下了幔子，不叫我们看见许多详细的事情。黑暗遮盖了全地，叫人看不见。首先，神不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给我们看见那些可怕的细则。其次，在十字架和钉十字架的过程中，发生了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交易，那是关于世人的罪的交易，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用信心去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的罪得以蒙神赦免。这是你我唯一可以穿过黑暗的方法。很显然的，耶稣的衣服是属于农妇的衣服，不过是很好的一件，是人家替他缝的。那些兵丁就在十字架上研究，虽然这些罗马人不晓得，其实他们这样做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八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的经文，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在这里称呼他的母亲玛利亚为妇人，正如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上同样的称呼他。耶稣的时候到了，他快要舍命了，但是他将要复活，而且要得着荣耀。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要一刀两断了。对玛利亚来说，耶稣将成为有荣耀的基督，主的复活将使他的名字得洁净，他的名誉也受到保护。不过玛利亚还是要像你我一样，凭着信心来到基督的面前。当耶稣为世人的罪舍命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忘记他的母亲。我们知道，在主复活之后， 玛利亚和主的门徒在上房祷告，然后他就消失了。只要玛利亚一天还活在世上，约翰会留他在家里，并且按着耶稣的要求来好好的照顾他。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经文。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里。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翰很仔细地让我们看见圣经如何被应验。旧约有几章专门预言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你可以把它记下来。诗篇第二十二篇，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利未记第十六章。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二十八处的预言应验了。我渴了是应验诗篇第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话。成了，什么成了呢？你我的救赎成了。他对父神报告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